第12章15到32。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灵粮与肉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1/10。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奴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在你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因为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举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可以吃，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的地。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候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你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添加，也不可删减。阿门。
好，谢谢米娅。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它穿插的讲了一些重复的事啊，大概我想大概就讲3件事。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的这个地方啊，这就讲到吃肉跟吃肉有关的事。然后这个紫色的地方啊，大概是就是讲到吃献祭的东西。然后最后绿色的这一块呢，就是说，不要随从迦南人侍奉他们的神的恶俗啊，不可以像他们侍奉他们的神那样子侍奉耶和华神。所以大概就是讲这3件事。那我们一件一件来看一下。第一个红色的地方讲吃肉啊，吃肉。从前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能不能随心所欲吃肉？我看呀，好像他们主要吃的东西是玛拿。肉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有鹌鹑吃啊。这个是在出埃及记16章第8节那边讲的。他说摩西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给你们食物得饱。晚上的这个肉到13节，他就说有鹌鹑飞来，所以晚上给你们肉吃，指的应该就是这个鹌鹑肉。早上的这个食物， 就应该比较熟了啊。这个小圆物就是玛拿，而这个玛拿呢，是供应了他们40年啊，他们在旷野漂流就有玛拿吃。但是这个鹌鹑是不是每天都有，我就不确定了啊，好像不是每天都有。因为到了民数记11章18节，那个时候百姓啊又吵着要吃肉，所以好像他们那个时候就没有肉吃。但是因为他们抱怨啊，所以神呢就给了他们整整1个月的鹌鹑啊吃，吃到他们这个肉哈、啊、都吃到吃怕了啊，使你们厌恶了。所以看起来这个鹌鹑好像不是每天都有的。然后再来呢，牛羊他们能不能吃牛羊？好像不行的样子啊，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如果讲错的话，请牧师跟长老来纠正。因为利未记17章3节这边他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管你是宰在营内还是营外，如果没有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那么流血的罪就归到这个人的身上，要从民中剪除。所以看起来好像牛羊只能用来献祭，自己能不能吃不确定啊。他这边讲公牛，是不是母牛就可以吃了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哈。都看起来好像牛羊主要是用来献祭。如果要吃牛羊的话呢，那么透过平安祭啊就可以吃了，献完以后就可以吃。但是呢，只有洁净的人可以吃平安祭的祭肉。然后后面呢，又讲到羚羊与鹿啊，这个我看到利未记17章13节有一句话这么说，他说：“凡以色列人，凡是聚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它的血来，用土掩盖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打猎啊，打到的禽兽哈、啊，放出血以后都可以吃。这边所讲的禽兽，我想大概就包括了这个羚羊跟鹿啊，这个野生的动物。但是羚羊跟鹿呢，都是洁净的，根据它们的蹄啊来分，它们是洁净的。所以呢是，但是呢是洁净的人跟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但是不可以用来献祭。所以吃肉啊，是就是说啊，在后面吧哈。进迦南以后呢，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宰牲吃肉，那就不光是羚羊跟鹿打猎来的了，那是他们养的牛羊都可以吃啊。无论洁净的人跟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就像从前打猎吃羚羊跟鹿一样啊，什么人都可以吃。但是唯一的规定就是不可以吃血，要倒在地上。所以比较一下的话，你就发现，不论他们从前在旷野，或者是在过约旦河到了应许之地以后，那他们吃肉的时候都必须放血，不可以吃血。那这边我就想到第一个问题啊，就现在的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啊，我们基本上我们什么都吃啊。那我就想问问大家啊，有些人呢不吃血，有些人吃血。那就想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如果你吃的话，你为什么吃？你如果不吃的话，你为什么不吃啊？刚才有一节圣经，他说只要你要心意要坚定，你不吃的话，你要坚定啊。我想你吃的话也要坚定啊。到了新约也说，你如果是带着疑惑而吃的话，就不好了，就是罪。所以也许趁着这个机会，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吃还不吃？我们的意志、心意坚定不坚定啊？为什么吃？为什么不吃啊？可以稍微想一下，然后再来呢，就是讲到吃祭物的部分了啊。这个祭物就包括了有五谷、新酒、油的1/10啊，包括牛羊中头生的，有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者举祭啊。这些东西呢是不可以在城里吃的啊，要在神指定的地方所选择的地方吃。然后呢，任何人都可以吃啊，这个昨天也讲过了。然后讲到不可以随从迦南人的恶俗啊，不可以按着迦南人侍奉他们神的方式来侍奉神、侍奉耶和华啊。那这边我想到我们在台湾哈、啊， 比较老一辈的啊，台湾人啊，常常听他们说，他们以前日子比较苦，家里呢只有在拜拜的时候有肉吃啊，那基本上所有了他们祭神的食物，最后都是进了人的肚腹啊。然后我就看到神说不可以随从他们的恶俗啊，好像这些外邦人啊，他们祭神的方法啊，其实都不好，都是恶的。所以我就想请大家想一想啊，台湾以前这种拜拜的时候才有肉吃这种方式祭献祭的方式，有没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啊？为什么说是恶俗啊？我想大家也可以稍微想一想。然后第三个啊，就是迦南人侍奉他们的神的方式有哪些啊？神说不可以按着他们侍奉神的方式来侍奉耶和华，那他们侍奉神的方式究竟有哪些呢？我们印象中曾经看过的、想到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大家看到哈，12章开始，当进入到律例典章的细节的时候，他最先讲的是什么啊？最先讲的是敬拜神啊，这个我们生命当中的次序啊，这个讲的就很清楚了哈。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啊。但因着敬拜神，接着来今天就讲了哈，吃肉的事情哈。啊，刚才华美给分析了哈，在旷野当中。他们吃的比较少，而且他们吃的肉呢是平安祭的肉，都是经过献祭的。那在旷野当中，因为他们扎营的时候就围着这个会幕哈，所以他们在吃平安祭生的肉之前，先拿到会幕面前，在祭坛上献祭。献完祭以后呢，吃这个祭生的肉呢还比较方便。但是他们进了迦南地呢就不一样了。他们住的老远的地方啊，要从他们的地方走到会幕，可能远的地方可能要走两三天的路。如果为了吃一顿肉啊，吃这个一头牛一只羊，要走两三天的路，跑到会幕那儿献祭，然后拿回去再吃，这有点不大现实哈。所以呢，神呢在这里就特别提出来啊，有些肉你们可以随意吃的，而且。在旷野啊，这个水草比较少，比较沙漠干旱的地方，而且他们在那转了好长时间哈，所以牛羊不是这个数目很多哈，他们繁衍也不会很快，不能经常吃肉的哈，经常吃肉他们就把这些献祭的牛羊都吃光光了哈，但是进了迦南地又不一样了哦，神要赐福他们，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啊，他们的牛羊会。迅速的繁衍啊，他们会得到很多的这个恩典的福气哈，他们牛羊也表现出来。那这个时候，他们吃肉的限制就被放松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而且不光是献祭的人哈，献祭的人必须是洁净的人才能吃哈。但这里讲，不管洁净不洁净，你都可以吃，想吃肉的时候是可以吃的啊。但是呢，这个血是不能吃的啊，所以有一个相应的规矩哈。所以这个顺序是以敬拜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但是呢，神也非常的体恤我们啊，照顾我们这个生活的需要，表现在吃肉的事情上啊。但是吃的过程当中，神又很仔细的告诉我们啊，要谨慎而行啊，要跟这个原来的迦南地的人要分别出来哈，千万不要照着他们的方式去行事、去敬拜、去吃喝。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哈，这个按照这个顺序来思考。那今天这些经文对我们有哪些的提醒？
好嘞，那个我们讨论那个血讨论了好久，所以我先把我几个点说完，因为我们确实也觉得偏了，因为谈到这个血呀，就点特别多，挺有意思的，我一会儿分享。我看到一个第一呢，就是三次提到这个随心所欲的吃，我理解就是神提供的一切，对我给我们提供的一切足够多，足够好，我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神的话呢，话语其实就是我们的灵粮。同样的道理，同理，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领受、感恩神，因为神给我们的一切足够多、足够好。第二呢，就是19节提到永不可丢弃立位人。 我理解就立位人是代表我们献祭的，他们是中保，唯有通过他们，我们才能和神保持沟通和链接。如果丢弃了立位人，那就是不想和神有关系，就断了和神的联系，那就得不到神的应许和恩赐，那更谈不上什么永生，后代永生享福了。那个提不可持续这个提到3次4次，我理解血是生命，生命都是有原罪的。吃血是不是就给我们添加罪性？这个我查的，我们就讨论这个，一直在讨论这个。有几个点我跟大家分享，以后最后请牧师给我们指正一下。那个胡弟兄说，这个提到血要倒在坛上，什么周围啊这些称，就是包括利未记也提到很多，就是承认我们的罪，血主的血。把我们其实第一点是讲到主的血和其他动物的血的区别。血是有生命，但是嘞，我们主的血是不一样的。他呢，因为周弟兄讲的特别好，他说血代表了生命，有两个点。第一，我们吃世上的这些动物什么的血，就是接受属世的生命。但是约翰福音呢，我们记到章节提到人子的肉和血是让我们接受生命，是得永生的。这个，然后我们谈到血以后呢，因为展开的很多，大家都在聊血，就是说。那个牛肉啊，就那半熟的里边那个牛肉里边那个红色的粘液啊，说，梅弟兄说那不是血，是肌红蛋白，所以呢，然后鸡肉煮熟了那个黑的那个东西啊，就是血煮熟了能不能吃？然后那个问弟兄就讲，他说这里边讲的是不要刻意吃血，就是肉带血都是很正常的，而且肉那血那个血呀，其实呢是很有营养，很有诱惑力，很好吃。都是给我们长肌肉的，但是呢，旧约里说不要让吃的东西啊，他不吃。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读旧约，我们也不吃了。他说不让吃的那些东西，其实好像都是高胆固醇的，所以我们就不吃了。新约里就不禁止了，那就大家爱吃不吃哈，就这个意思。然后谈到地血以外，我们谈到对最后我一个，我是一个就是血不洁净，还有和血的洁净的功能，这两点是不是很矛盾？最后一点就是说，神的话不能添加，不可删减。按我理解，我说神的话，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去增减它。但是在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属灵的，像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我在开始的时候，就会想得特别偏，是不是就按我自己的意思理解，经常会断章取义啊、曲解呀、啊。我误读了神的话的时候啊，如果没有牧师纠正，有属灵的朋友纠正。可以被原谅吗？我们分享完了。
血这件事情，23节哈，他说：“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啊。”这是我们思想的起点啊。为什么神定规不可以吃血啊？因为血里血是生命哈，不可将血与肉同吃啊。那有姊妹问说：“那吃肉不也是吃他的生命吗？”啊，但你看这里面特别把血和肉是分开讲的，肉可以吃。但不可以血不可以吃啊，不可以血和肉一起吃啊。耶稣基督设立晚餐的时候也是把身体和这个血是分开讲的哈。所以不可吃血，到了这个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开大会的时候，他们特地又提出这件事情哈，不可吃血啊和勒死的牲畜啊，那里面肉里面都那个血没有放出来哈。绝对不吃血是不可能的哈，因为你吃肉，肉里面能够完全把所有的血都放出来吗？那不可能的哈。那这里面你看，这个血是倒出来像倒水一样啊，是指那种你专门把血啊做成什么血肠啊，做成血豆腐啊那种的方式哈，专门吃血哈。那吃肉和吃血是分开，所以血是生命，这是不可吃血的这个出发点哈。而且这个血是牛羊的血啊，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哈，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而讲的哈。牛羊的血，它的生命是有限的哈，只能用这个血暂时来怎么样？遮盖一下我们的人的罪啊，但不能完全的洁净啊。那只等到哈，这个主耶稣基督完全的，为什么称它做宝血啊？这是完全洁净的生命，完全无罪的生命，完全是讨神喜悦的生命。 耶稣的血所代表的是这样一种的无罪的生命啊，那这个血就不一样了啊，就能够完全的赦免我们所有人的罪啊，所以这是一条线。吃血不吃血的问题，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终结了啊，所以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他的血一旦流出来，救赎一旦成就以后，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不可吃血的这些的功能，就到耶稣基督这里已经终结了，耶稣已经完成啊，所以呢，这是这个旧约当中反复强调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去思想基督啊，去等候基督的救赎啊，从这个。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哈，这个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哈，这些意义都已经完成啊，都已经成就了哈。所以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个保罗在讲这件事情，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绝对的按照像旧约律法一样规定人如何如何哈，而是呀这个。讲到说你凭着感谢的心哈，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哈，那凭着感谢的心去领用就好哈。但是我本人是不吃血的哈，我也不建议鼓励大家吃血，这件事情留在那里，每次想到血呢，就想到基督的救赎就好啊。这个世上东西好多东西都可以吃，但不是一定非吃不可的哈。既然这件事情有这么重要宝贵的意义，哪怕是一种象征的意义也最好留在那里不要去碰啊。当然，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清洁的良心带着感谢的心去领用去吃，这也这个新约也没有明确规定说这一定是不可以的这件事情就留在那里就是罗马书14章所讲的哈，你心里要认定以后，照着你的认定去做就好啊。但是不要去论断别人，不要为这些事情去争论啊。如果你认为可以吃，带着清洁的良心、感谢的心去吃啊。如果你认定不可以吃啊，那你就这样去做啊。不要为这件事情去争论啊。
牧师，这个我想有一个，我想补充一下。对不起啊，这个刚才我在小组已经说了这几个事儿。我同意牧师刚才讲的，我自己也是不吃血的人，我太太也不吃血。但是我觉得我们刚才牧师讲了，这个吃血的问题在十字架那个地方已经终结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新约里的基督徒，我们属于新造的人，吃血不吃血对信仰没有关系，这是我的观点。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从来不去 judge 别人吃血不吃血，我也不希望别人被 judge。
那么在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神给人自由。在进迦南以后呢，那个以色列人第二代呢，他们想吃肉就可以在他们住的地方吃，那但是他们要遵守神的这个法则，就是不要吃血就可以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觉得血那里面是有生命的，我们要这个尊重生命，所以不吃。不过在献祭的时候呢，是与神建立关系，所以就必须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与人建立关系呢，有与人建立关系的自由。不过与神建立关系，就必须要遵守神要人所遵守的。神不是要限制百姓的自由，但是所有的自由都要有一个规定。譬如吃肉的时候不能吃血啦，献祭的时候要有固定地方啦，而且要顾到你的奴婢啦、儿女啊和立位人。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法则，有自由也有规定，在规定中呢可以享受神给百姓的自由，这个自由就带来合神心意的喜乐啊。在最后几段经文呢，神特别提醒第二代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绝对不能、千万不能跟随迦南人的信仰的操作因为耶和华神呢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有自己的敬拜方式，绝对不能够混杂。像他们就是，山有山神啊，树有树神啊，就是拜一堆偶像啊，还有更可怕，还有庙祭，然后还有甚至献自己的儿女，这些绝对不能够去用他们的模式。那对于我们当今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适用，我们有独一真神的信仰，我们也要有分别为圣的行为模式跟法则。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失去自己的信仰的立场。我们当然要真的要跟人家和乐相处啦。不过，这个信仰有一些这个重要的基本立场是绝对不能失去的。譬如，在拜祖先，你要怎么拜祖先？拿香拜祖先，这通常真的是我们 中国人就是一定要拜祖先，你要怎么拜祖先？你要如何拜祖先？我们要自己的立场，那绝对不能拿香来拜祖先。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跟你的家人讲？这都是很重要，这是你的智慧。但是我们一定要遵守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立场。另外就是我们一直提到说，非犹太人的基督徒现在进入可不可以吃血啊？在立位记呢，就刚其实大家都有谈到了，牧师有讲到这个立位记就告诉我们现。告诉我们，献祭用动物的血是为我们赎罪用的，是当成代罪羔羊，替我们被杀时候流血而死，目的是为我们赎罪。血被分别出来，专门作为献祭之用，专门做赎罪之用用的。那代罪羔羊预表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嘛。那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呢为我们成为我们代罪羔羊，流血而死以后。作为血，作为献祭之用的这个意义都已经解除了，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是可以吃血。就是有的人说，哦，你这个吃血补血啊，就是有贫血的人要吃血。那我个人是不敢吃血，因为本身我觉得它里面有这个腥味，蛮可怕的。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是可以吃血的，只是你是第一个什么心态，第二个你自己本身的喜好。
关于你在看到别人吃这个献祭的食物的时候，我们该不该吃？那其实只要我们存着感谢的心向神来祷告洁净之后，其实什么东西我们都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在吃的同时，就是不要来绊倒其他心理软弱的或者是不幸的人，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引起别人的误解，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事，不管是吃血啊什么，吃其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个是要注意，不要绊倒其他软弱的弟兄和不信主的人，这一点挺重要的。然后问题三，就是提到迦南人侍奉他们神的方式有哪些，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看到就是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这个31节哈，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用火来焚烧献给他们的神哈。那我们小组里面有讨论到，在中国可能有些习俗上面，以前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方式，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些拜偶像的，真的，他们可能是出于自己的目的，为了个人自己的目的，甚至可以献上，把自己的儿女来献上，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偶像的这个，我们一定是要弃绝，远离。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物质环境很缺乏，每次啊，这个本省人有在拜拜的时候，被同学邀去，我就马上去啊，好多肉吃啊。后来我信了主了，读了圣经，我才知道为什么保罗教导他们不可吃。祭偶像之物，那些东西啊，是他们拜他们的假神、他们的偶像，其实背后都是那个恶，都是魔鬼。就你吃那些东西，你等于间接在拜他们的偶像，拜他们的魔鬼，这个蛮严重的哦。但是我们懂了这个真理之后，就晓得啊，肉虽然好吃，但是不干净、不洁净，拜偶像的东西你千万不要碰。刚刚小兵已经讲过了。你如果去吃那些祭肉，庙里面的肉，但是你周围那些信心小的还不信的人说：“哎，他可以去吃祭肉，那我怎么不可以进去拜偶像呢？”就变成别人的绊脚石，这我们要小心。刚刚那个大家提31节啊，你知道在美国有2000多种不同的异端呢，有一个叫做魔鬼教，那就是献儿女为祭物的。很可怕。我曾经读过一本书，讲他们怎么抓人去信他们那个邪教，最后要献小孩的。所以常常每个看报纸，看小孩失踪了，我在猜想可能都被他们抓去献祭去了。这个邪教很可怕。所以这边神特别教导说，你不可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行神行的耶和华所。正贤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 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那是逆天的作为啊！真的感谢神，刚刚牧师也提了，耶稣的宝血流出来了，完成了人类救赎的工作。我们因为他的宝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切的罪他都赦免了。当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吃肉跟血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啊，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满足了。所以在每个月拨饼的时候，我们喝那个杯、吃那个饼的时候，就思考神借着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救赎那个恩典啊，我们要记得。至于在平常生活上，刚刚那个黄师傅也讲，要凭信心啊，去吃东西啊。但为了不让别人绊倒，血最好不要吃。我个人也是不吃的。哎，小时候吃火锅，很喜欢吃那种血豆腐、雪糕，很好吃啊。信主以后就知道，那东西不要碰。
第32节哈，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啊，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哈。谨守这个词，28节、32节出现2次哈，然后另外一个词叫谨慎啊，在12章里面一共出现了3次，13节、19节和30节哈。所以谨慎、谨守啊，照着神的话去行哈。刚才慧斌有提到一个问题，很好。然后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理解的不够完全啊，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意思加添进去哈，有些意思呢没有完全理解哈，好像是删减一些东西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哈，神不会定罪我们的啊，但是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啊，一旦被纠正的时候就愿意顺从不要删减，不要加添。这句话在整本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结尾的时候再提出来了。全本圣经啊，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哈，谁要加添啊，就会遭祸的哈，谁要删减，就会这个遭到神的这个惩治的哈。就是说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怀着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哈。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哈，我们每个人讲的话呢，不一定都是完全的哈，所以这个大家在一起读就有这个好处哈，可以彼此的纠正，彼此的这个引导哈，进入到这个神的真理当中哈，这个呢是在圣灵的引导和看管之下呢，借着身体哈，借着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时候，教会被称为真理的柱石哈和真理的根基哈，所以这个是在教会当中特别要小心的哈，所以。这个现象反映在哪里呢？有一些假先知这个一些传道人呢，他如果是在做教导的工作哈，站在讲台上讲的话却不符合圣经的时候哈，这些话是对他们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哈，不顺从圣灵，不顺从这个教会的这个传统的教导，纯正的信仰的教导。随便发明一些新的东西而且去教导别人的时候那这个是要神会直接管教直接惩治他们的。
我有一个问题，像在那个家庭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有时候要祭拜祖先，或者是到父母的坟前，那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要怎么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态度，而不会是破坏这个家庭的和谐？
所以这
有
个
什
呢，
么？
不要等到要去面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去处理之前就要做好预备的工作要跟家人表明这个立场我们基督徒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的所以这个提前要跟家人就有沟通基督徒我们是不能敬香的是不能跪拜的提前跟家人讲好，而且。孝敬父母不要等到这个父母过去以后在他还你还有机会去孝敬的时候，就要尽力去做。所以让亲戚让兄弟姐妹看见说，当老人过世以后，你不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不孝敬他， 不是因为你不尊重他们，而是因为你的信仰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反倒成为我们为主做见证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哈。我们孝敬父母啊，十诫中的第五诫哈，明确的表示哈啊，认认真真去做啊，抓紧机会，趁着父母还在的时候，好好的去陪伴他们，好好的去孝敬他们哈。这样，当他们过世以后，你不去做那些事情啊，别人不会有一些的说法出来。
那已经在父母的那个坟前了，那我们态度，我们能鞠躬吗？还是就是献上鲜花？如果说都不鞠躬，那真的是让弟兄姐妹会非常的生气啊。
对呀，你就是要认定你表达的方式嘛。对，鲜花没有问题啊，带
就
着
不
鲜
能鞠
花
躬吗？
去看望，鞠躬你不把它当神明来敬拜哈，这个区别于其他的人的跪拜的方式，这也不是不可以哈。所以你心里要认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这样做哈？而且这个涉及到就是说。在家人面前的见证的问题哈，这个你说，哎，那我跪的时候我不把他当神来拜，哎，你是不这样认为，但别人怎么看就不一定哈。如果跟着别人一起跪在那里，别人也觉得说，哦，基督徒也如此哈。所以这些你自己要先想清楚哈，用什么样合适的方式表达对过世的老人的这个尊重和孝敬哈。
牧师，我也想就同样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我妈妈就让我的孩子给他拜年，拜年说要磕头，他让他儿子媳妇都给他磕头，但是我是不会给他磕头的，我不磕头。但是我小孩子我来问我说，妈妈可不可以磕头？我说不可以，我们只能跪下来祷告，其他的都不可以。但是那边都在磕头了，他还去说我也磕了一个。我说你做错了啊。那你说该怎么办？这种平时逢年过节的时候，这些事儿，小孩子我们是不应该给别人磕头的，对吧？基督徒。
如果你认定这一点呢，就照着这一点去做哈。
好，谢
那
谢。
你要跟孩子去解释哈，为什么不要向他磕头啊？你可以向奶奶鞠躬啊，向外婆去问安啊，这些表达就是这种方式哈。你告诉孩子用怎么一种的方式区别于那些混杂的信仰。今天我们不读吗？这些恶俗啊，这些外邦人的恶俗，不要跟他们一起去行啊，对不对？你说哦，我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哦，那也是不行的哈。别人看起来是一样的动作，对不对？在这个山上啊、树底下呀、啊，他们就随便去拜。你说我到那儿去拜耶和华，可不可以？神说不可以，因为这是当地人的习俗，他们的方式。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慢慢就会随从他们，会受他们影响的哈。所以要认定这些啊，对于儿女要坚持哈。跟他解释为什么不要这样去做啊。
我说一句，牧师，我最近每天跟我爸爸读经，但我爸很受用的是，因为我只要打开视频，我说爸爸好，跟小孩子喊，他很受用，我也很开心的，我就觉得，哎呀，我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我就分享这一点，在世的时候啊，我说他万一以后没了，我再叫都没机会叫了，我现在天天喊，有时喊几遍，爸爸好好好，他可开心可开心了。最近状态越来越好，真的给大家报告，真的很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
感谢
啊！
主，
慧斌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哈，天天陪爸爸读圣经啊，这个爸爸每天就在那等着哈，这
等
个
着，
哎，所
可
以你
开
看
心
做
了，
父亲的他心里就知道，虽然他们不住在一起，虽然没有办法，就是说在这种照顾啊什么这些事情能做到哈，但是呢，父亲心里知道哈，这个女儿是爱我的哈，尽我们的能力去做的时候哈，其他的事情都比较容易去处理了哈，就没有那么难办了哈。
就是刚才那个吴长老讲到说，台湾拜拜的时候就有肉吃。其实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啊，我觉得圣经里面讲说，外邦人敬拜神的、侍奉神的那个些方式是恶俗啊。为什么恶？有些是很明显，像你说庙祭啊、献儿女啊，这个很明显。那你说台湾人这个拜拜啊，有什么恶？其实我觉得。像台湾人这种拜拜，你发现他们的献祭啊，或者是侍奉神，顶多就是跟 圣经里面的平安祭啊有关。他们好像没有燔祭、赎罪祭这一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所有的祭物都是吃到人的肚子里，他没有一个食物祭物是烧掉的。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就变得很 tricky 哈，就是这个人他究竟是在敬拜神，还是在敬拜自己？他献的那些东西啊，他基本上献给神的都是自己喜欢吃的，他因为最后献了以后自己都可以吃掉啊，所以为什么说是恶俗呢？我觉得就是把人弄得 confuse 了，表面上是在敬拜神，其实是在敬拜自己的肚腹。他们烧给神的是什么？都是人不要的东西，烧纸钱啊，用纸做的什么东西，那个人也不要，他把那些东西烧了。而且这些方式都是人想出来的，都是商人想出来的，都是为了从里面图利益吧，哈。所以为什么说外邦人侍奉神的方式是恶俗啊？我觉得就是我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为了人的私利去做的，并不是真的敬拜神。然后这我跟大家的分享。
好，谢谢方面的补充哈。他们根本的恶是在于他们敬拜的对象不是真神啊，这是最根本的恶啊。这是我们昨天讲到的哈，就是真正的敬拜是以活神真神为中心的啊，不是以其他的偶像啊、假神啊，甚至自己啊。刚才华美讲人的肚腹哈，实际上讲来讲去，他们是以自己的利益，围绕自己的需要来设计哈，做他们的所谓的敬拜的事情哈，这是完全不同的哈。好，感谢主哈，这个关于敬拜的事情，这一周哈，我们会反复的思想哈，敬拜哈，属灵的生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哈，吃喝用这还是次要的哈。首先是以神为中心的哈，这是从一开始哈讲到敬拜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的。
不是我们满心感谢的恩典，主在这个平台上面，让我们每天能够亲近你，能够专心来读你的话语。主，最近我们提到啊，谈到吃喝跟敬拜的问题，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心里面清楚的明白，主，你把你的独生爱子献为活祭，主，献为燔祭，主，把它牺牲在十字架上。他流的宝血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主，我们罪得赦免，成为你的儿女。主，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福气。主，真的巴不得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主，你能够提醒我们，我们生命是多么的尊贵。主，因为有你的生命在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主，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当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真的是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能够把你自己的荣美活出来。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生活一切的需要，祝福他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阿门。
阿门。